现在出现了，要，喂喂喂，可以吗？可以哈，好，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好，这个声音听起来好多了。好，从十二章开始，他说论到属灵的嘛，那这个意思应该很清楚嘛，就是说我现在开始要谈属灵的这个主题。 要谈这个主题，然后到十四章的时候，他就说：“那你们要切慕属灵的。”所以代表从十二章一直到十四章这当中呢， 大概已经把属灵的这个主题已经做了一些说明了，所以说明了之后呢，他就说也要切慕属灵的，所以你们知道了嘛，什么是属灵的，所以 就要切慕属灵的。好，然后刚才我们又读到十二节，十章十二节的时候，他说既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也就是说既然都要切慕属灵的了，那应当如何如何。好，然后再到最后三十七节说，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所以前面我讲啊，你们也说应该要追求属灵的嘛，那现在就说啦，如果你真的自己以为说我就已经是在追求属灵的了，好，那有没有发现这个其实从十二章到十四章这一边，其实属灵的这个东西一直在前后在贯穿的。那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主题，是一个贯穿这三章的一个主旨啦。那就一个整体来说的话，那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呢我希望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大家能够去抓住那个关键的点，所以我习惯倒着讲回来，因为倒着讲回来的时候就是说我先把结论讲完，那结论讲完了之后我就只是要说明为什么跑出这个结论出来，这样可能会比较容易把重点抓住了。如果从头开始讲的话，那可能大家一直讲，等讲到结论的时候，搞不好的我们都还忘了说那个是结论。我们常会这样子嘛，我们常听了一堂课，不管我们是什么时候啊，我们当学生啊，或者在任何我们上一堂课，有没有发现我们常上完一堂课结束了之后呢，然后叫你整理一下说，到底刚才讲了什么，你一下子会突然想不出来到底刚才讲了什么。那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倒过来讲，是一种方式，是我尝试的一种方式。所以因为这样子呢，我今天会从十四章开始讲，我今天会从十四章来。好，那在进入十四章之前，我再要提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在一开始我们这个查经一开始，我记得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的时候，我就已经提到过了属灵的其实就是哥林多前书的主题。好，那其实在属灵的不是在十二章才出现，在第三章就出现了，在第三章就出现，但是那时候呢是保罗是在骂人。那为什么这个是这个主题，然后这个主题又为什么到最后如何获得解决，那这个会是重点，会关键会在十三章，那十三章我们就摆到下次，我们下个月再来讨论。那所以我们今天会进入十四章。好，那我们现在要进入十四章的时候呢，这个我先要做一件事情，因为十四章很长，十四章很长，那也因为很长，所以可能我觉得可能会需要花一点时间，所以我今天就没有做前情提要了，所以需要的就麻烦再回去看，我就不做前情提要。那也因为它很长呢，所以呢我要先做一件事情叫做分段，分段。好，那因为麦克风不能动，所以我就把好，那要怎么分段呢？这总共有四十章，四十章我要把它分成三大段，三大段。第一大段是从第一节到二十五节，第一节到二十五节。第二大段二十六节到三十六节。好，二十六节到三十六节。第三大段，第三大段三七到四十。好，那这三个分段的原因是按照它的这个经文的内容要谈的东西的连贯性，它的主题性来分的。好，那在这里头呢，这三大段呢，我又会在，因为它其实每一段里面呢，它都有两个层次在谈，所以我又再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每一大段我又再把它分成 AB 两个部分。第一大段，第一大段是一到二十五节嘛，其中的一到十一节我把它分在 A， 一到十一分在 A 段，然后十二到二十五分在 B 段，我们等一下 会看到说，这个为什么这样分。好，然后 第二大段的26到36节当中呢，我会把26到33节，26到33节分在 A 段，然后34到36是 B 段，然后最后呢37到40呢，啊，37、38是 A 段，39、40是 B 段。好，那在这些分段里面呢，我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很快的我们来看一下说，哎，这些分段三大段然后分成六小段的这个过程，这个分段里头呢，它每一段它主题到底在讲什么。那我想我们可以看几节，我们可以感受到第一个就是 1A 的第，也就是第一节的时候，我们读这一句哦，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好，我们看这一节哦，这一节出现了三个东西，出现了三个东西，一个是爱，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做先知讲道。有三个东西啊，这一节嘛讲到三个东西。那其中呢，这句话的意思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吧，他要接下去主轴要讲的是这三个的哪一个？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所以他接下去要谈的是哪一个东西？做先知讲道，对不对？好，再来1B 从12开始，12节，你们也要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就当求多得造就人的恩赐。好，这句话是不是回应了前面了？前面不是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吗？然后其中要羡慕做先知讲道。到了12节说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就要 求多得造就人的恩赐。所以这边也在讲属灵的，属灵的，然后呢就是造就人的恩赐。这个恩赐就真的存在了，他没有画点了，是真的。好，你们看到这个属灵的连接到这一边，好，所以他 造就属灵，造就人的恩赐嘛，多得造就人，造就教会啦，是吧？教会就是人，所以造就人的恩赐。好，那你再仔细看下去的话，你会发现他要讲的是什么，所谓的这个造就人的恩赐是什么，他底下要讲的。好，我们整个大意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要讲的就是做先知讲道。好，主体啦，他主体，我要讲他核心，那个主体其实就是做先知讲道。好，就是说一章的这个14章的12节，他讲到说你们如果是切慕属灵的，你就要去多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嘛。如果你是切慕属灵的，所以你要不要切慕属灵的？要。那你要，你如果已经是在切慕属灵的，你就会有一个表现，是什么？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什么是造就教会的恩赐？在这里要讲的是什么？我们从底下的这些语义啊，这些语义，他要讲的是说啊，我如果用方言祷告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啊，然后接下去呢，可是最后要讲的是说，如果我们用悟性做先知，就是说做先知讲到24节，我们看24节， 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所以他这个造就人的恩赐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做先知讲道。在这边，在这个经文里面，他要指向的其实就是做先知讲道。好，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大段，第一大段其实他整个来说就是要去讲属灵的这个主题。但在属灵的这个主题里面呢，在这个地方他提出来的一个重点叫做做先知讲道。好，那再来我们再来看第二大段。第二大段二十六节说，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会有诗歌，会有教训，会有启示，会有方言，会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哎，有没有看到最后这句话了？凡事都当造就人，这句话是不是在回应这里？所以 A 段是不是在回应这里？这要造就人。好，在造就人。好，那什么样的状况是造就人？什么样状况造就人？做先知讲道。有没有？二十五节、二十四节嘛，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有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偶然或是不就被众人劝醒嘛。好，这边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啊，所以是不是做先知讲道？好，在这边讲到这个造就人，其实就是做先知讲。造就人的恩赐，也就是做先知讲。好，这是 A 段，二 A。好，但是它有一个核心哦，它有一个关键的词，我们要记得哦。它这边特别提到的是说怎么样？聚会的时候，聚会的时候，这个很重要哦。这个词对我们等一下要解释第一大段是很重要的哦。聚会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造就人的恩赐是什么？是做先知讲道。好，再来我们进到二 B 段。二 B 段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众圣徒的教会一样。好，底下我就不念了。好，这一段呢，我们第一眼看的时候呢，以现代人的眼光呢，我们可能会觉得不太好接受了，不太好接受，跟我们现在观念不太一样。那我们先稍安勿躁，不要马上下结论，我们还是一样一个字一个字来。首先我们看到三四节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所以这里讲到的闭口不言是在什么时候？是不是也是在聚会的时候？所以二大段讲的都是聚会的时候。二大段要讲的是聚会的时候。好吧，我们这个要先把某些范围要先圈住。聚会的时候，好，那底下的东西我们就暂时不谈了。那个等一下我们再回来，我想我们把整个讲完之后应该会很容易会很清楚的啦。好，这是第二大段。好，在第三大段说，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好，所以这个你是不是又跑出属灵的来了？有没有看到那整个意思贯穿到这边来了？但这边讲说，如果有人以为自己是属灵的，自己是先知或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我前面讲的是什么？是主的命令。所以，但是呢，你们如果说听了，你还不知道吧，那就随你了吧。就随你了。所以这边它其实是对属灵 的一些结果，对，是对属灵的一些现一些应该会出现的一些要做的事情呢，做了结论了，所以告诉大家说这是主的吩咐，但是听不听我管不着，我只能讲，但是听不听我管不着。所以属灵的就从前面这样拉过来。好，再来 B 段，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因为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好，所以呢，最终他的结论是什么？就是说，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所以是不是前面的主题一直到这边过来都在讲？所以十四章其实为的就是要讲什么？做先知讲道这件事情。但做先知讲道这件事情呢，他讲的是聚会的时候，聚会的时候的需要，所以你们要做先知讲道。但是有没有说因为这样说不要说方言？他说不行，也不可禁止说方言。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四十节就是结论啊，就是结论啊。为什么呢？就是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所以如果你是属灵的，那么你去追求这个造就人的恩赐，那么这个造就的人的恩赐在你们聚会当中呢，按照了这样去做就会造就人。那并且当你这样做了之后，按着这样的做法去做，那就能够按着次序行，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概要，我们现在 很快的把这大概 六七节的经文这样看过去了之后，概要大概概念就会跑出来。好，所以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先脑子里面 你先产生一幅图画来哦，我们要产生一个景象来哦。十四章其实保罗他就在讲聚会嘛，在讲 聚会的时候，聚会的时候，那聚会的时候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因为这次我们看得到聚会的时候是发生什么事，那我们就看第二大段嘛，第二大段就讲得很清楚了哈。二十六节说，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会有诗歌，会有教训，会有启示，会有方言，会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三十七节，二十七节，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三个人，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都当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好，三十二节我们先保留。看了这几节经文，你脑子里面有没有出现那个场景啊？有吗？你开始想象，用这几节经文你开始去想象哦。那个我们读圣经哦，不要就这样眼光过去了，然后都不想啊。你把那个场景放在你的脑子里面，你有没有开始发现它有点像什么？像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呢，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哦，不是像我们这样子啊，一排一排大家都面向前，而是可能这样，然后大家就围着一圈了。然后呢，开始呢就有人，一开始，然后就有人呢就我有话要说，然后就开始噼噼啪啦就讲讲讲讲。然后呢，不久之后呢，又有人呢，我也有话要说，就噼噼啪啦就讲。然后呢，后来又有人噼噼啪啦就又要讲。然后呢，你就会发现那个场面是怎样啊，吵吵闹闹、乱哄哄的，对不对？因为你后面讲的，后面的人要讲的时候，前面的人有没有让他讲？你看这个经文，你觉得有没有让他讲？应该没有让他讲，你要讲没关系，你讲，但是我还是要继续讲，我没有讲完，我还是要继续讲，所以就那哄。并且呢，在这里面呢，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在这个聚会当中呢，大家都在讲，还有一种就是说方言。那说方言这件事情，因为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已经不太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边呢，常常都比较好像比较不能够理解。但是我们只要问一些比较资深的信徒，你就会知道，以前的人其实在聚会当中有人说方言是很正常的。在以前的长辈他们，你只要去问，就是常会听到说，在聚会当中就有人受圣灵感动就讲方言了。那曾经我听过，就是说那个韩国的教会，韩国的教会怎么建立的？是因为有一个韩国人，他到了日本，当时候日本已经有教会了，然后他到了日本去了呢，就 就领受了这个道理，然后他就信了耶稣了，然后回去，他要传，但是他只有他一个人，所以呢，就不用讲我们现在什么啊解经啊什么，就不用讲这一些了。他能够讲说要来信耶稣，大概就已经很了不起了。那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韩国，现在韩国的教会有多兴旺，你知道吗？真的，这现在的韩国的教会，然后他们每年在之前，他们的传道者每年都派人来台湾，在台湾神学院在一样照样的上课这样子所以现在那个韩国的所有的传道通在台湾留学过，通都念过，所以每一个人大概都能够讲一点中文那所以以前到现在他怎么建立起来？我听到的啦，就当时候他们的聚会就是常常有人用说方言。那为什么要说方言？因为你在人的知识不足的情况之下，神就亲自教导。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说方言一定会怎么样？要有人翻方言，一定要有人翻方言，不然你讲了半天谁听得懂所以在这边就是我们想象在当时候的聚会里面，就是有说方言的这种现象。那在当时有说方言现象会不会很奇特？不会啊，因为当时候不要忘了，我们现在拿到的是还有新约圣经以前在哥林多教会有没有新约圣经没有不要忘了，当时候没有，当时候只有我们今天所谓的旧约圣经，那个旧约圣经而已顶多就当时候所谓的那个72是一本就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就这样子而已，但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圣经的所以在那个地方，如果说神亲自感动人来讲神的话，也是很合理的是不奇怪的，所以那个现场就是这个样子。但是问题是，你这个是不是圣灵的感动，然后是不是真的出自于神的，那怎么会知道？怎么会知道？我们认为有什么状况会知道？刚不是讲吗？如果是出于神要教导的话，就一定会怎样？就一定会有人翻方言就一定会有人翻不然神让他讲方言干嘛就一定会有人翻方言嘛。可是呢，当时候的场合里面呢，你就会看到有一堆人就在那边讲方言，可是呢，又没有人出来翻所以这一边这个我们才看到这边说嘛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如果没有人翻就要闭嘴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当时的现象嘛，就是大家都在说方言，可是呢很多到底那个方言是真的圣灵感动吗？其实是有问号的。但是保罗有没有去跟他们讲说你这个不是，你那个是？他没有讲这个，他只有一个原则，是也好，不是也罢，总之呢，既然是在聚会当中那有圣灵的感动，就必须会一定会是造就人的，一定会是让人明白的，所以呢就必然会有人翻方言，所以呢如果没有人翻，就算你是圣灵感动，你也给我闭嘴就这么简单，原则就这么简单而已就这样子。那另外有一些人呢，没有，他不是用灵，不是用方言不是用方言在讲，可是呢他一样也是叽里呱啦的所以这边才会说，29节才会说，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就这样子，不要太多了你有感动。他这边没有说那个是你自己很多嘴他30节说，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所以保罗他还是先 认同说，你们在这个会上你们能够讲出话来，应该是有神启示你的不管你是说方言也好，或者你不是说方言也好都认为是出于神的意思。可是就算是出于神，也不可以乱七八糟的一个一个来，而且呢也没有要多就两三个人，两个人或三个人，这样就好那这样讲起来 整个一场聚会了不起吧，就四五个人五六个人讲过话这样而已，最多就这样。那显然的当时的聚会恐怕不是这样子的 啊，就看这经文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最后32节哈，这句话，我想我们在这一边经过这样思考，啊，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了。32节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所以虽然你们在聚会，虽然你们都是要勉励人，然后虽然你们都觉得 都可能是神启示的，可是呢还有一个原则，神是叫人安静的，神是叫人安静的。所以我想到这一边呢，到这一边呢也提醒我们，我们聚会的时候也要知道该讲话的时候可以讲，不该讲话的时候我们要闭嘴，我们要学习这件事情。好，那所以我们在第二段的 A 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看到教会的现象。那保罗的这个书信呢，他为什么写这封书信，就是要解决教会的状况嘛。那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要知道教会里面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讲的这些话啊，在这里面呢，他要勉励的就是说，你讲方言好不好？可以，哈，那应该要出于神的，我不能够说不行。但是你有人翻，啊，如果没有人翻，秉着不造就人的这个原则，不要讲话，哈，不要讲话。然后呢，既然是这样，那对人而言更比较能够，比如说我可以去学习的那个部分是什么？我总不能够说方言，我学习说方言嘛，不是这样。所以呢，可以学习的是什么？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是可以学习的，所以就勉励他们，你们要学习在会中去做先知讲道。所以现在有没有开始 这一条线连起来了？为什么一开始就说你们要切慕属灵的，然后其中更要的是羡慕做先知讲道？其实就是在讲这件事啊，就在讲这件事。好，那讲下去了之后，我们这当中呢，我们往下看哈，我们看到37节，就是说，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好，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当时候的人哈，在他们当中，不管他是在会中是说方言也好，是做先知讲道也好，他们呢都有一种大概啦哈，抱着一种心态，就是什么，自以为是先知，然后认为是属灵的。这个我们从这个字句我们要去想到这个事情嘛，要不然保罗讲这句话干嘛？就是因为他们的心态嘛，他们心态如此，所以保罗才会说，如果你们真的自己以为自己是先知啊，或是你自己认为我是属灵的啊，那你就应该知道，你就要听得懂我讲什么啊。那至于如果你还是听不懂啊，听不懂我也算了，听不懂我也没有办法，你都已经说自己是先知，自己是属灵的啊，我讲这话你还听不懂，那我有什么好说的呢？就不用再讲了啊。所以为什么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一直讲说整个哥林多前书看到，就是教会里面很多乱象，对不对？上次我们在11章里面，我们就看到那个爱餐就有的饿肚子，有的没东西， 有的吃的在那边醉倒了啊，然后大家谁也不顾谁，反正我自己好就好了，我们这一群好就好了，大家分争结党的啊，那样子的状况。还有在前面在第5章的地方，我们看到说，哎，有人娶了他的继母，然后有人呢啊，有弟兄姐妹之间吵架，吵到告到外面去了啊，这样的状况。可是在他们的聚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聚会的时候是每个人要讲话，还有说方言的嘞。然后呢他们讲的是什么？我是先知，我是属灵的。那可以把这几个东西 摆在一起吗？当我们现在从外面，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看的时候，当你看到说，哦，一群人怎么这样乱七八糟的，然后里头也不顾及别人，然后大家吵吵闹闹的时候，第一个我们第一个反应一定会说，这些人怎么这个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他们怎么可能是属灵的？可是他们自觉是属灵的，所以呢，等一下我们要讲的是这个心态，这样的一种心态，其实 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都是要留意的。我们会不会自觉是属灵的，可是我们做出非常不属灵的事情呢？好，然后这个39节这个就是他做结论嘛。所以说我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所以就做结论嘛。因为你们聚会这样的状况，那我还是鼓励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的做先知讲道，但是呢不要禁止说方言，有感动就说方言就说，但是原则就是要有分方言的，然后并且呢有另外的启示你就该闭嘴，就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状况40节用怎么样来说，就是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这就是教会啦，教会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那为什么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因为这当中就是要造就教会嘛。所以我想这个在前面其实我们已经讲过了，在很多地方从第七章七章八章在八章九章十章那一边，我们讲到既有像的物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已经讲到过了。最重要最重要在教会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要造就人。你做什么一点都不重要，好不好？在教会里面没有不得了的什么事啦，没有什么说哪件事情是重要到不行，然后哪件事情是什么做了这件事情就荣耀神啊，做了这件事情就不就怎么样，教会会因为你这件事情就怎么样很不得了，没有这种事情啦。只有一件事情要去做的叫做造就人。怎么样能够造就人？造就人要造就人的一个状况最后出来一定是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所以 我们不要说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要拿掉那个意气之争。所以的意气之争就是说我认为怎么样是好的。我们常常都这样子，我们常常都会认为本着说我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我们都说本着我个人的良知嘛，对神的忠心嘛，然后就我认为这样子比较好的，这个爱餐就要这样才是好的，活动就要这样才是好的，这个什么吃东西就要这样才是好的，什么就要这样才是好的，我想这些都不是绝对的必要。当大家有共识的情况之下，有按着次序行，它就是好的，它就是好的。即便我们这段时间以来，我们为了这样的疫情之下，那可能我们必须，所以我们大家这个我们弟兄姊妹也很感谢神，都很认份的，我们也就这个爱餐也都自己处理，也都很好，大家也都很有共识，这就是很好，我们也不必太过 care， 太过去难过说你看教会都没有帮大家做什么事情，我想这些通通都不必要。但是当现在开始慢慢的我们的环境放松了之后，那我们开始这个活动也可以那个活动也可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说我们是不是也再回复什么很好，大家有共识大家也都可以，就很好，就按着次序行就好了，千万不要用的自己的血气就觉得说不这样不行的啦，事实上呢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真耶稣教会太多太多太多的场合是这样子的，每个人都觉得说非得这样子不行我真的还看过那一种吵到咒主人的真的我都觉得说拜托一下你要不要看一下圣经在讲什么我始终一直在讲圣经的第一句话其实就告诉我们行事为人应该要如何。圣经第一句话是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嘛，对不对？大家其实都知道了，不要不好意思我们这样子有点像是讨论的方式大家就放松一点。我一直觉得起初神创造天地，就 这就已经告诉了我们所有的行为准则了，你知道吗？既然起初神连天地都创造了，请问他有哪一件事情必须靠你完成的？我想这个就是很简单的概念嘛，就是很简单的概念。神起初连天地都造成了，你今天就是在这个天地当中神的受造者之物受造之物，你不过就其中一份了。你认为有什么事情神非得靠着你去完成不可？ 啊，绝对不可能嘛，百分之百绝对不可能嘛。那所以才会说我们做的不过就是一个管家嘛，那我们就是管家，我们就是尽本分，把我们分内该做的事把它完成就好了。那至于做的这样子做的是不是是好是不好，也不要评估，也不要评判，因为神在看，你自己是忠心的神都知道，而你自己不忠心，我相信你自己也清楚，也不必骗人。那总之大家都看到神，那我们的行为不就自己就调整过来了吗？那为什么我们还是常常都会觉得说我的这个神，我想讲到这边，我们大概从第二段第三段我们大概就知道意思了。好，那现在回过头来呢，其实我们在第十四章呢常常会遇到混乱的其实是第一段。为什么？因为第一段就在讲到做先知，讲到跟说方言。好，那也因为我们现在极少有在会中说方言的这样的经验，所以我们当看到第一段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说方言看成什么？看成灵言祷告，对不对？好，我们已经讲了二段三段了，你觉得这一边的说方言在讲什么？应该清楚了吧，应该清楚了，所以我们现在来读，你应该很容易了解的。来，我们看一下第十四章的第二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好，因为底下他要谈的就是说，你们在会中都在那边讲方言嘛。好，那我现在要谈论的就是说，有人说方言，有人就是用我们懂的话来讲道。好，那这两件当中，其实你们要去分辨啊，要去分辨啊。那就算因为在他们的过去的经验当中，一定经常出现那一种就是说说方言可是没有人方方言的状况，所以乱七八糟的，后面就讲到乱七八糟的嘛。所以保罗才讲这件事嘛，所以才一开始讲出来。当我们说方言的时候是造就自己，但是当我们做先知讲道的时候就是造就教会。然后第五节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好，所以你在会中你有受感动说方言 OK 啊，很好啊，但是呢因为说方言总是要有神的启示嘛，如果没有神的启示你自己想到就讲，那其实就是你乱讲。但是保罗他没有去批判这一点，他没有去批判这一点，但是做先知讲到这件事情是你可以学的，那你就去追求，就这就是一个恩赐。好，然后所以后面这样讲，你们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时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到的就比他强了。所以有没有看到他其实是这里的方言是被拿来跟做先知讲道相比的哦，相比的，所以那个方言是必须要被翻出来的方言，如果它被翻出来的，那就会比做先知讲道更强，对不对？但是如果它不被翻出来，那做先知讲道就比你这个说方言的更强了。好，那这个六节说，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这句话在讲什么？保罗他也有做说方言，在会中说方言过的这样的经验，对不对？他也有做这样的经验，但以他的经验来说，势必当时候应该有人在翻方言啊。但他说如果我只说方言，在这边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只说方言然后没有人翻的话，那你们又今天怎么可能会知道呢？怎么会可能会听懂这道理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七节八节就用了一个形容，就是说这个那有声无气的物，就是乐器，他这边讲了那个吹气的那种乐器，箫啊什么啊， 那一些那或者是喇叭，那吹起来呢就是怎么样，没有旋律，乱吹一通，想到什么吹什么，那是什么，没有人搞得清楚。然后 八节说，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然后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的。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义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所以在第一大段里面，其实就是在阐明着做先知讲道跟说方言之间的那种差异，现象上的差异影响的是什么。好，这就是第一大段。然后第二大段呢，第二大段我们先跳过十二节，先跳过十二节。那十三节说，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对吧？这因为是在聚会当中嘛，所以如果你有说方言， 你真的是你的恩赐就是说方言，那你就要求神让有人把你的方言 翻出来。那如果没有，你就不要讲话。那十四节也是一样，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然后这却怎样呢？我要用灵祷告。底下我想自己看。好，那接下去我们要看的是这个二十节，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好，这边讲的这个心智上要做大人，在恶事上要做小孩，这一边如果我们单独看的时候，当然这很容易理解啦，这当然是很容易理解，本来我们就是应该要在恶事上要做小孩。可是放在现在一逼段的这样 的这个情境之下，这里的恶事是什么？这个恶事就是不管他人，能不能造就他人，你还是要在那边做一些没有人搞得懂的事情。好，我们说这同样的这一句话放在现在这个语境之下，因为他要讲的是，如果你的方言没有被翻出来，是没有人能懂。好，那如果你还坚持要这个样子，这就是一件恶事。好，所以我之前在其他地方有提到过，在经文中文的经文里面，很多地方讲到善事，不是我们概念那个慈善的事哦，善事是好事哦，好的事哦，合圣经的事，合神旨意的事，叫做好事哦。你不是好事，就是恶事了。你虽然你今天在聚会当中啊，你就会说，哎，我今天说方言，然后我造就人，可是事实上没有人翻，你还是坚持要讲，在这边看起来就告诉你，这叫恶事。好，所以这就回应刚才我们在最后39节、40节所看到的，对不对？你凡事要按着次序行嘛，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这就是教会行事的原则啦。好，然后底下引了一段经文，这是以赛亚书的一段经文。那这边说21节说，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一段是这个以赛亚书的一段的经文，在那边其实是在责备那一些犹太人，因为那些犹太人呢悖逆，然后神差派先知去告诉他们呢，他们都不听，然后导致最后即将国家灭亡。那在那个时候呢，神说，好，我现在差先知去跟你们讲，你们不听，告诉你有一天呢，我就叫外国人说给你们听。所谓的叫外国人说给你们听，意思是你们就被抓了嘛，你们就被到时候要听外国人的话嘛，外国人讲的话你们听不懂嘛，听不懂你们还是得乖乖的。所以这个其实神很多话跟我们的这个生活很多其实很类似的，这很有趣，我们想想这些。好，22节，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乃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多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若都做先知讲道，偶尔有不信的或有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了，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所以这个就整段，就前面第一大段就在说明着方言跟先知讲道之间它产生的效果的差别， 因为这样子的差别，所以接下去在第二大段才告诉他们，所以你们聚会当中你们应该要这样做，好，你们应该要这样做，然后最终说这样子就是按着规矩行。所以这样子会有没有解决我们在前面那一边，可能我们会听到有一些外教会的讲啊，说哎呀，说方言只是一个恩赐啊，得圣灵不一定要说方言，然后他引的就这一段，就这一段，不是的，他根本没看懂，根本没看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啦，你用这样看你就很清楚了，这个方言不是指的祷告当中的方言，是指着聚会当中的那个方言。只是很可惜的，就是说也不是可惜了，反正神的时候到了，我们现在就是已经不需要这样子了，已经不需要这样子，所以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然后我们就一下子没有办法去体会，然后有时候呢就很容易就被人家糊弄掉。所以我们把经文弄清楚了之后，以后你就可以告诉他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好，那刚才有一节呢我先跳过去了，就是十二节，其实我们一开始有念，那么说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就当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这一边呢，保罗呢他其实有没有说 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一些弟兄姐妹，你们不追求属灵的？你觉得他的意思就是你们这些简直是混蛋，这信了耶稣了之后 还不知道要做属灵的人，有这个意思吗？其实是没有的，其实是没有的。保罗是说其实你们也自觉要做属灵的，自觉要做属灵的，只是到最后为什么你们自觉要做属灵的，最后出现的却是这样的样子呢？那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把什么叫做属灵的这一件事情的认知错误了。我们以为说哦，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可以这样子，我可以彰显什么事情，这样叫做属灵的。现在所有的基督教派通通都是这样子，所以每个教会都是啊，要搞得很大的活动，要建很大的会堂，要做什么样子什么事情，千万千万，真耶稣教会真的不要这样子，真的真的真的不要这样子，属灵的按着规规矩矩，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这就是神要的，因为是神在带领教会，不是人，是神在带领教会。所以我想我们教会的运作，我们要追求一种进入能够理性讨论的状态里头去。我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们很难理性讨论，我们很多议题很难理性讨论，常常不能理性讨论是什么？我们常挂上什么？挂上圣功，挂上爱心，挂上荣耀神，你就不能讨论了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我们常都这样，很多讨论哦，一下来啊，圣功怎么可以这个样子？爱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我们要荣耀神呢，接下去你完全无法讨论，因为当你要讨论的时候，就变成什么？你没有爱心，你不想荣耀神。真的那一顶大帽子一扣下去，真的是很难过的事情，真的是让人很难过，很心急又很难过的事情。好，那我们却常常出现这样的状况，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都没有办法理性讨论。所以我们只要一个事情做下去，我们说是他的圣功了之后呢，你永远没有停下来的一天哦，永远都不可能停下来，即便他已经做到，他已经累瘫了，已经这件事情已经是快要有气没力了，已经快要断气了，还是不准停哦，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哦。为什么？因为等候神的时候，因为这是圣功，这是荣耀神。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要这样，圣经里面什么地方告诉我们是这样，我们想想看。这个彼得有没有为主耶稣热心啊？他够热心了吧？当他听到主耶稣要被抓的时候，他说什么？不要不要不要这样。然后当人家要来抓主耶稣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动作是什么吗？咻，耳朵就掉了。够不够热心啊？但是主耶稣称赞他吗？没有啊，主耶稣没有称赞他啊。你怎么知道我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你怎么来跟我来当我的绊脚石呢？干什么？ 所以人的血气，人的血气一定要先用圣经来检验，一定要先用圣经来检验。那很多东西其实很简单的几句话就能够检验我们的心是不是正确的，就好像刚才十四章最后那一句话，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当我们一个讨论的场面很混乱的时候，我就不管里面讨论大家意见多好，我就已经马上可以说神不同在了，因为神的灵没有在这边工作啊，大家乱七八糟的啊，怎么会有神同在呢？那还有一些很简单的原则，那个原则在哪里？在十三章，我们下次再讲。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一边，回去大家自己再把这个经文再好好的再复习一下，把它整理一下。那 我真的借由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查经，我自己其实也越来越受到很多造就了，然后也真的越 体会更多。那我们愿神带领我们大家，我们现在一起唱诗261首。